爱的子民来到你的殿当中，主啊，求你真是预备我们的心，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讲台，主啊，求你真是特别的是接近孩子的口，单单的传讲合理心意的信息，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起有快乐的领受，祷告感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走进神的话语。好，路加福音第五章11-19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很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你甚远。他父亲看见，又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间，他起来离家不远，听见捉乐跳舞的身影，便叫来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回来，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家，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去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与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大家知道，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一篇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所引用的也是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所讲的众多比喻当中最长的一段，所以堪称为比喻中的皇冠。很明显，像这么长的一个比喻，它其中一定有丰丰富富的道理，并不是一次两次讲到都能够把它给讲清楚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重点是讲到这节信息当中有三幕消息。第一幕，这个小儿子拿到了家里的财产，要了以后，他就是离家出走以后，然后过着一个放荡任意而为的生活，然后穷苦的不行，最后他懊悔了，哎呀，我家里父亲家中还有口粮，我为什么不回家去，哪怕做一个故宫也还不错，至少是有东西可吃的。这是第一幕。第二幕发生的故事是小儿子回来了，他想好了很多悔改的懊悔的借口想跟父亲说说，没想到父亲是没有等他讲之前已经把他抱住跟他亲嘴，然后说，哇，欢迎你回家，然后吩咐仆人，然后这个宰肥牛犊，然后办这样的一个喜宴要欢迎小儿子的到来。这是第二幕。第三幕，大儿子不开心了，哇，这个你的这个儿子，大儿子的语气是吧， 把这个财产已经拿掉三分之一，已经是浪费财产在外面了，在外面过了这个跟娼妓在一起胡混的生活，他现在回来了，你倒好，还反而办这样的一个喜宴，还要欢迎他，所以大儿子反而生气了。所以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节比喻 instead of 是一个迷失的儿子，我特别强调其实是两个迷失的儿子。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路加福音这个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众税吏和罪人都靠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近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前三节一开始的，然后路加福音就接连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一个牧羊人，一百只羊，有一只羊丢了，于是他出去花了很多的力气把羊找回来，很欢喜快乐。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妇人，把十块钱中的一块钱丢了，于是把灯点起来，把家里很好的找了一遍，把那一块钱一块钱找到了，于是也是欢喜快乐。前两个比喻都是讲羊丢了，钱丢了。第三个比喻其实讲的是小儿子丢了，大儿子丢了，指的是人丢了。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所以有人称这路加福音这个十五章，有人称它为福音中的福音。这三个比喻里面的道理丰丰富富，我们真是愿意好好的其中挖掘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众税吏和罪人，这些人其实是在当时的社会是被排斥的，他们属于了一个中下阶层的，是这样的，所以被人家说看不起的。他们倒是挨近耶稣听他讲道，耶稣怎么做啊？耶稣还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这样吃饭得罪了当时在社会上的高层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就议论，他们就不开心了，这个人接待罪人还有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原来耶稣用的这个比喻，他对讲话的对象是这些已经受过这一个高等教育，当时的教育就对这些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相当于高等教育的了，等于说对这些是思维非常细密的一些人给讲一个比喻来折服他们的心。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小儿子，就是这些税吏和罪人，这些被人说看不起的，他反而回到了耶稣的旁边，耶稣接待他了，同他们吃饭。但是你们这些在庙堂之高的，一直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你们觉得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你觉得是在服侍上帝，但是你们却是像大儿子的，因为你们自己其实是迷失了。这是主耶稣是重点所讲到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比喻的重点，父亲指的是不计一切代价接纳迷失的孩子回家的上帝这样的形象，小儿子是浪子回头被接纳参加宴席，他代表了税吏和罪人。然后这个比喻中的大儿子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在这节解经当中最困难的，大家最难懂的就是大儿子到底是有罪吗？我们上一次讲到时候特别讲到他是有罪的。那么讲到之前，我愿意把这本书上，这本书是我们公司查经班的一个弟兄送给我的，改变我生命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Timothy Keller， 是那个纽约救赎者长老会的牧师，他也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所以他是写过很多书。他在这本书的第49页，他特别强调，他说这个大儿子什么样情况，他说 Elder brothers obey God to get things， 讲得很清楚，这个大儿子他顺服神是为了得到东西，他们顺服神并不是为了得到神自己，他们不是想像神那个样子，他们不是爱神，不是为了更好的知道神，不是更好的是取悦神。所以他讲这一些宗教人士和这个道德的人士，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想避免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救主或者是一个主， 们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以后，他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主人，他把自己放在主宰的位置。所以这个作者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都是做错了，他是一个迷失的儿子。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强调这个罪，罪我们在教会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都很简单，就是什么 miss the mark， 罪就是打靶打不到靶心，只要你有打不到靶心的可能，你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能够体会神的旨意，你不能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去做，那当然我们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所讲的这个就是罪，是这样的，这是原文只讲的是罪的意思。那么我们特别强调小儿子是罪行之下的罪，这是我们教真理的时候不断的强调，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点是大儿子他是一种义行之下的罪，这一点让我们可能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什么？外貌，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了，而耶和华看我们的什么？内心。无论是谈罪行还是义行，谈的只是一些外貌表面的样子，最主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否是跟神的旨意整合在一起，是否是达到了神要求的那个打靶，打到那个靶心。如果不是这样达到神的旨意的这个要求的话，无论你是背叛的这种破坏性行为的这个罪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或者是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你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你做了很多善事，你做了很多的捐款，你干了很多就是你觉得是别人对你是很敬仰的、很佩服的事情，你觉得做了很多的义行，但是你的心是否在神那边，那这就要小心了。义行之下照样是有是罪的。罪其实讲的是我们有时候人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作为一个主宰，作为一个审判者，于是就定下了自己很多的标准做事，所以慢慢的上帝的标准可能慢慢就离我们而去。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一点上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很震撼的一点就是说，哇，关于对罪的理解，如果我们小心谨慎的去服侍上帝，在某种程度下可能是一种很巧妙的掩盖我们背逆上帝的一种手段和借口。当然这作者说的比较的严重，但是我相信我们愿意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因为只有这样认识罪，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为什么要找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福音。如果我们把握的有偏差的话，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就会有偏差的。所以这个等一下花了5分钟时间讲到这个罪，把上一次的东西总结了一下，那这是理智层面的。那么今天我们愿意进入这个情感的层面，其实也根据圣经，我们看看在这样的这罪的这定义下，当然我刚才做了一个总结，也是一种确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迷失。第一个我们看小儿子的迷失，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就遇到那地方大遇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这是典型的在圣经当中描述小儿子的这一段，我把几个字把它圈出来了。第一个，往远方去了，他是离家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父的家，离神很远，这是一种迷失。离家以后呢，他过着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生活，这种放荡的生活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在最终什么放荡，过一种自己是凭着肉体的喜乐过各种属于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一种放荡，也是容易理解的。但第三点我们一定要抓住一点，我自己总结是恐惧，一定要抓住了。这个小儿子他把所有的钱耗完以后，他遇到了大饥荒，就什么穷苦起来。当穷苦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没有了安全感了，以前在家里分了1/3的钱过来了，腰里还有东西的，其实东西没有了，就穷苦了。 穷苦的时候呢，他于是不得不去找工作，找工的时候被人什么，那人就什么打发他去那里放猪。当他有钱他去嫖妓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是这一个生命的主人，他有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家是听他使唤的。但他这个时候发现没有钱了，他穷苦了，他被人家打发，打发的意思就是没有尊严的生活，我要你到哪里就去哪里，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打发他去放猪，在跟猪在一起吃了一个猪剩下的一些猪食，是这样的。所以完全过了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是恐惧的。关于小儿子的迷失，我们容易理解放荡，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小儿子的贫穷和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是恐惧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好，小儿子的迷失非常容易理解，我们今天重点进入这个大儿子的迷失。关于讲这大儿子的迷失之前，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以后，那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可能有一些疑问，所以我特别是把这一本书的一个章节把它拿出来。这个是基督耶稣所传的福音，这本书的作者呢是 John MacArthur， John MacArthur 就是那个洛杉矶那个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他也是著名的神学家，是非常保守的一位。那么潘秋松牧师翻译他这本书，他特别写了这句话，不好意思，这个页数应当是249页啊。他说，大儿子的表现看起来也许比他放荡的弟兄更能被社会认可，但仍然是不孝无礼的。看他怎么描述，他是同样程度的冒犯了父亲，他并不是真爱他父亲，否则他就会和父亲一同分享欢乐。服侍父亲多年来，他只是尽他的分内事，他主要关心的是他能得到什么，这一点他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意。总结就是，这个大儿子也是一个迷失的儿子，而父亲也同样要寻回他。所以大儿子到底是怎么迷失的，我们今天好好的挖掘一下大儿子的迷失。第一点，28节，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大儿子的迷失第一点我们要把握一点，就是叫做自私的愤怒。圣经呢有很多讲这关于这个生气的章节，例如讲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因为神是公义。我们主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看到人家在那地方做买卖，所以他拿起鞭子把人给抽走，把那个桌子给掀翻。我们知道这种怒是什么，是因为神的公义而发出来的义怒，对不对？还有一种怒呢，是属于人的怒。圣经中也有记载，例如讲这个加拉太书记载了这个保罗看到彼得的行为有指责的地方，保罗就生气了，写下来了。然后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大卫听到这个那个先知拿单跟他讲了这一个富人家的羊和穷人家的羊这个比喻以后，他也发怒了。那么这种发怒是基于神给人的一种正义感，为了他人的利益的这种发怒，我们暂时把它分别出来，这可能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怒。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有一种怒它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心的目的，它并不是为了神之自己的旨意。然后它这个怒呢，它可能会一直持续一段时间的，那这种怒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了。关于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生气，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你想想看，大儿子他已经是辛辛苦苦在家里工作了，他自己说了，我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的小儿子把这个财产已经是浪费完了，你现在接他回来，接他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财产的一部分再分给他，我的财产又越变越少了，我给你服侍这么多，你到底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样把小儿子就把他给接纳回来了。所以这个大儿子他是非常的愤怒，记住他这个愤怒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对这事愤怒，他慢慢的开始对人变成一种愤怒了。他称弟弟怎么说，30节，看你这个儿子。所以他跟父亲这样讲话的时候，已经表达了对父亲的一种埋怨了。所以大儿子这一种愤怒不仅是对事，而且是对人的，是一种自私的目的的这个愤怒。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有一段东西没有写，但是有一 这个故事其实实在是非常精彩，我一直想要不要给牧师，我来不及跟牧师汇报，所以我一个故事大家想不想听，是这样的，这本书上的写得太好，想不想听？关于讲这个自私的这故事，那个张长老在不在 ？OK， 因为这个没有经过牧师同意的，我要讲这样的，反正是大家是想听的，对不对 ？OK， 那张长老知道了 ，OK， 我想讲的这个并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故事，是1956年有一个去厄瓜多宣教士，一个宣教士的太太，她在一本书叫《Burning Ashes》，就是指了一个燃烧的那个灰烬，那本书上。他引用了旁经中的一个比喻，旁经意思就是说不是圣经上的 ，OK， 不是圣经上记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他是讲这个主耶稣是怎么管理、教导几个门徒的，把那个例子拿出来，你听过以后，你对这个自私的愤怒，你印象会很深的。他是故事这样说的：一天，主耶稣跟12个门徒说：“你们每个人为了我。”每人拿起一个石头跟我走，所以每个门徒都拿了一个石头，彼得也拿了一块比较小的石头，于是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到了中吃中饭的时间，主耶稣说我们再坐下来，然后主耶稣使所有的石头变成什么面包，然后就吃了。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带着最小的石头，说变成最小的面包吃了，肚子什么饿的，对不对？然后吃完饭以后，主耶稣说你们每个人站起来，为了我再拿起一块石头跟我走。哇，这个时候彼得聪明了，对不对？哇，所以彼得这一次什么，他挑了一块什么最大的石头，哎呀，很辛苦的吭哧吭哧的带着走， OK， 背了很长一段路，到了吃晚饭时间，来到一个河的旁边，然后主耶稣让大家坐下来，说你们把石头扔到河里面去。那门徒们当然要听这个师父的话了，教你扔就扔掉，扔掉以后主耶稣说跟我走。在走的时候，这些彼得这些门徒在不要搞错啊，对不对？这不是玩我吗？怎么回事？他们这个怒气就来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缘故在挑这个石头呢？这个比喻其实就是概括了我们平时在服侍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忠心和私心，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区别。我们忠心的服侍主是什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当然我听他的话去做事，但是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不由自主的像彼得那样，就会带着自己的私心什么进去了。因为有这样的私心，所以我们的怒气就会什么不断的带过来了。所以说自私的人他往往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而忠心的人是以爱心为出发点的，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用在我们家庭生活，用在我们信仰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了。例如讲我跟我的女儿有时候说，爸爸这么爱你，你去哪里我都给你接啊，给你送学费啊，帮你付，你这样把8+5怎么等于14，你气死我了。我可能会这样的，会发怒。你好好记住这个讲话，我们很多父母都会这样的。你爱你的孩子，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可能是把这一个很小的8+4、8+5不等于13这个的没有回答好的话，你可能会变得你无端的是什么发怒的。你会发现呢，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把属于自己私心的东西慢慢的把它加进去了。具体到大儿子，大儿子这样的人，他是忠心的服侍神，他服侍神他希望达到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他如果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呢 ，feel good， 他感觉不错。但是如果是没有达到他自己那个目的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转向一面，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所以他可能是什么？你知道，他 complain 神，他可能是 complain 自己的。所以说， 一个像大儿子类型的人，这种自私的愤怒的人，他往往在生活当中要么是不断的这个抱怨神，要么在另外一个情况下是抱怨自己。在什么时候会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在有困难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的。这是我们教会当中说我说接触到的，如果弟兄姊妹家庭关系弄得不好了，夫妻要吵嘴打架了，很多时候或者是夫妻是冷战了，就是因为有一种自私的愤怒在这里面。你不仅是恨神，有时候是恨自己，有时候恨自己的配偶，你把自己的很多的私心的东西加进去了。很简单的，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做得到吗？很多时候在这方面没有做到，当一旦是 complain 要吵嘴要闹冷战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你看他给我回答的就做这么一点点。我给这个家庭服侍了这么多，你能不能像别的先生那样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先生说你能不能像别的太太那样的怎么温柔怎么怎么之类的，都有很多的交换条件在这里面了。这里面就是这种自私的这种愤怒，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话题会很深的。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个例子，关于这爱心的捐款方面。我在教会，我可能在教会也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爱心捐款的时候。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如果我爱心捐款指定给某某一个传道人的话，我心里会 feel good。 你看我特别爱这个传道人，我把这笔钱我要捐给他是使用的，所以时不时的我可能会问一下立德，哎，这个钱有没有捐给那个传道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当我想把这笔钱捐给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我是想 make sure 这笔钱教会啊，你一旦把这钱给利用在那个人身上了，如果没有利用在那身上的话，我自己是什么感觉就会出问题的。在后来我慢慢想通了，那个其实我说的那个，如果教会没怎么做我可能会愤怒，教会没按照我所要求的这样做我也会愤怒，是这样的。在后来我慢慢想通了，其实我这笔钱捐出去我是捐给神的，然后教会的同工怎么去使用，他是向神负责的，我干嘛去着急那么多。所以我慢慢后来就学习一点，当我心里有感动愿意这样捐出，捐出就捐出了，后面怎么做教会的同工会按照神给他圣灵的这个引导会该怎么做，我就信任他，我没有必要把自己很多的自私的东西架在我自己的心怀意念上面，然后把很多可能莫名其妙的愤怒会添在我的生活我的心里面。教会呢，有时候关系很复杂的时候，往往都是一种自私的愤怒是有关的，我们要特别小心，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是忠心的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好，这是第一点，关于大儿子的意思，自私的愤怒。刚才讲到这个私心和忠心都已经提到了，如何面临已经困难，这是大儿子的人很难就是处理困难，当困难当中发怒的时候，愿我们回想这段经文。第二个，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是典型的，这服侍你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给你做奴隶。他在神的家里面呢，他在父的家当中啊，跟家的一直跟父亲一直在一起的，他感觉给父亲做事是什么，我是给你做奴隶的，我是服侍你的。所以他也就是说他服侍过程当中这句话当中，他看不出喜乐，看不出自由，他只有一种被奴役的感觉。这好像我们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失去工作以后会 complain 的，我给你这个是那个拼死拼活的这样给你干活，你怎么把我给下给 fire 掉了。你会发现我很多时候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带着一个奴役的心态去做事，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这样的。我们的做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那一种释放，没有那种喜乐和自由。同样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神看作是一个警察，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生怕被超过80码给他抓住了我就不好了，所以一直是恐惧战惊的心理在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神不是一个严厉的警察，神是一个慈爱的什么父亲。所以关于这个喜乐和自由，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喜乐在生活当中是活不出来的。自由是一样的，耶稣说你们必晓得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活不出一份自由的话，我们一定是在真理的把握上出问题了。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共勉，尤其是在职场上，当我们公司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学习会说 我们到公司来工作，我们是为神工作的。因为你是神叫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所以你是为服侍神而工作，你每天就很高兴的。神把这个门关了，我就会神便会开下一扇门。在环球化上，苗苗姊妹分享得很好，她失去工作了，心里一点没有那一种焦虑。过了一个月以后找到工作了，非常感恩。这是一个正确的对待这个职场这个得失的这个生活，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到一点，我们不要只是一个奴役，不要觉得只是一种服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喜乐和自由的服侍。第三点，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他说我给你服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我可以把它总结是心中空虚。这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大儿子跟父亲这么多年来，他说父亲没有对他很好，没有给他一个山羊羔，叫他一同去欢乐。也就是说，他跟父亲的关系当中，他不是很确定这个父亲是否是足够的什么爱他。有没有注意这种感觉？所以他这个时候好像隐藏的一个怒气就发出来了，你到底爱不爱我？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给我准备一个宴席？你有没有给我准备一个羊羔，杀一个羊羔？你有没有让我和我的朋友一同的欢乐？所以他这个时候心中的怒气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么坦率地讲，小儿子多年没有回来了，这个父亲盼着小儿子回来，终于盼他回来了，准备一个羊羔，这是很正常的心情的表达。如果大儿子一直在家里，突然有一天回父亲说我们杀个羊羔来庆祝一下，你再终于还在家里面，这个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对不对？但是呢，大儿子所看到的一点是什么？他所看到的就是说，因为他不清楚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不是很理解那种爱，他爱在他身上，他对父亲的印象是抽象的。我怎么做这个比喻？又想，我想这个祷告的比喻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举个例子来说，假设说我们跟三种不同的人讲话，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一个是工作的同事，一个是你的朋友，一个是你热恋中的热恋中的一个人。 OK，如果是工作同事谈话的话，我们一定是什么，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先谈论这个事情，做好了以结果为导向，做好了谢谢，没有了，一般都是这是一种在这个层面的，对不对？但如果是朋友就不一样，我们事情做好了，朋友之间会说，哎呀，我最近有什么困难，你家里有什么困难，要需不需要帮忙，会有一种表白的，对不对？第三种呢，遇到自己的恋人，那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大家都是经过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哇，那这个女朋友什么地方都是好的，知道吧？哇，我是想方设法的发现她身上美丽的漂亮的地方，即使她不睬我，头一甩我说，哎，你这个裙角45度很漂亮，是这样的。哎，反正就是说不尽的这种赞美，然后你这样赞美以后，你会发现你跟她的关系是什么，很好，因为你总是发觉她身上的美嘛，是这样的。当然了，后来她经不住我这样追，所以就变成我的太太，现在变成你们的师母了，是这样的。OK， 那我所讲的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三个比喻是指的是我们祷告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当我们有困难就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像和一般的朋友、一般的工作的同事讲话，我有困难了，我跟你讲了，这是我一种祷告，这叫做一种祈求。第二种祷告就是一种告白，其实没有什么事情祈求，神啊，我今天有心里是这么的感受，我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感受，我有这种困难，我想跟你跟你说一下，所以这是一种祷告，祷告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祷告就是一种敬拜了，神啊，你真好，什么样都是好，人家没发现好我都发现了，我天天发现你的好，这就是一种祷告的第三的这个境界。因为当你和神有那么很亲密的感觉的时候，你心中就不会是虚空，你不会有一天会探照出来说，神啊，我在你的殿中服侍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对我有多少好处的。为什么？因为你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你如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话，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你付出就是比你得到的少，第一点。第二点，你总会发现神祝福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心中就嫉妒了，你会发火了，是这样的。为什么神给他祝福不给我这个祝福，你会往这方面想的。 你的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就会扭曲的，因为你这种亲密感没有，你这种空虚感一直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怎么给自己定位，于是你对这个同工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甚至牧师和长老对你的批评给你的意见你接受不了，一接受一说你就毁了。其实你干嘛特别在意人给你提的东西？神也许是感动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你的帮助，关键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那种亲密感在了，你就是看别人的对你善意的批评和意见，你会不同的看法的。所以这种亲密感非常重要，这种空虚会没有，会，这是我们一定要是很好的就认识的。教会了很多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往往也是与这个也是有关的。好，挖掘的太多了。这祷告的三个：祈求、告白和敬拜。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都有很好的信息的。我们真是希望大家，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慢慢的从第一阶段移到第二阶段，最终到第三阶段。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祷告思想就是祈求，祈求。我有困难了，我求；我有困难了，我也求。即使没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跟神告白，然后最终是要敬拜神。这是一个祷告，应当是要操练的一个方向。我们跟神要建立那样的一个亲密感。最后一点是这个莫名的骄傲、傲慢。大儿子说：“你这个儿子。”因为他觉得是大儿子，他有一种傲慢的原因，他是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所以他感觉到自己有一定的什么心理优势，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这个语气不一样的。你这个儿子，你看，他跟父亲讲话是你看，他肯称自己的这个弟弟说你这个儿子，这一种傲慢也是要不得的。圣经当中有没有谈到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的应该有一定的心理的优势？不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种心理优势，但是应当怎么去把握？因为神是吗？他因为差他的儿子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被给了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在神国的位置上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自己的心理优势，有这个优势感是应该的。但是这是从神国的角度来看，但毕竟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放在众弟兄姊妹中间，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如果有傲慢是来不得的。我不能在这一点上花太多的时间，只讲了有一个方法能够鉴定我们是否是傲慢，就是对一个人对一个事你看不惯，你告诉自己你会赦免他吗？例如讲我偷过东西，所以遇到另外一个弟兄偷东西被发现了，那我心里就想，我以前偷东西被人家发现，被人家饶恕了，所以这个弟兄现在偷东西被发现了，那我想，哎呀，帮助他一下嘛，我不比他好，我会饶恕他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我觉得是完美的一个人，我突然发现有个人偷东西了，也在教会里在发生的，那我去教训的语气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会是赦免的语气，那这里面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傲慢就出来的。这个大儿子觉得自己比他二儿子好多了，他不会跟娼妓在一起混的，没有在外面鬼混的，所以他现在看回来看小儿子，你这个儿子，所以这是一种莫名的傲慢。我现在把这几个迷思就放在一起，小儿子的迷思离家放荡和恐惧，大儿子的迷思有愤怒、有奴役感、有这个虚空、有这个傲慢。我把这些深层次的把它挖掘出来，是为了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一样的，是一个家里面有小儿子有大儿子。我们可能不是小儿子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可能有小儿子那样的倾向，我心中有恐惧，对生活的不安，对经济上的恐惧，然后在公司里被老板被奴役，经常是被骂，我心中有发不出来的一种怨火，但是我愿意到神那边去。我可能是像大儿子那样的，我可能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有一种愤怒，我心中有一种虚空，也可能有一种傲慢。我不一定是大儿子，但是可能是偏向大儿子的类型的人。然后对于我们每个人成长来讲，我们以前可能是小儿子一样的，在后来有工作了，一切都稳定了，可能会慢慢变成是大儿子类型的人。我们以前可能是大儿子的，在后来因为一些变故可能会变成小儿子那个方向。还有我们对于每个人来讲，现在的我来讲，有可能我是有小儿子的外表大儿子的心，有大儿子的外表小儿子的心，这是很复杂的。 那我所强调的一点，无论是小儿子大儿子，你都迷失了，在神的国当中，神都要拣选你，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既然都是罪人，我们罪人何苦罪人呢？当一个教会一个神的家当中，如果偏向大儿子的人多了，小儿子进不来的。就好像这个比喻当中，即使这个父亲把大儿子劝回来了，大儿子迟早和那个小儿子还是要吵上一架的。凭什么你到我们家里来了？他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一个教会如果健康的成长，怎样把所有可能有大儿子倾向和小儿子倾向的所有的罪人，如何都是能够在神的教会当中团结在一起，合一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难的这个话题。那么讲到这个迷失，我们必须讲是如何的去寻找。耶稣讲了这个三个比喻当中，第一个迷羊的比喻是什么？牧羊人100只羊，一只羊掉了，他出去去寻找了，对不对？第二个比喻，钱掉的比喻，这个妇人把10块钱掉了，他有10块钱，掉了1块钱，他出去找，把他找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大儿子小儿子这父亲的比喻当中，有没有人出去寻找啊？有没有？这三个比喻为什么到第三个比喻好像感觉到很难找到人？有没有人出去寻找？有没有谁找到答案呢？有没有？有没有谁回答一下？耶稣去寻找。第三个比喻中耶稣有没有出现？父亲是吗？父亲对大儿子说话，感谢神。父亲是劝大儿子回来，他是不是找大儿子回来？是不是？所以在这一节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人物主动出去那去找，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比喻当中这父亲一直在找，你想想看，这个父亲一定是天天站在门口等待着那个浪子的回归，所以好不容易一天看到小儿子回来了，在小儿子还没看到他之前，他过去已经给他拥抱了。你要知道这个父亲是心里多么渴望的这个小儿子很快回来啊。当小儿子回来因为懊悔悔改他愿意回来的时候，大儿子反而迷失在门外，所以父亲主动的出去跟大儿子说，劝他回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寻找吗？再看父亲怎么说啊，这是刚才说其实父亲是在等待，是在于寻找。父亲说了什么一句话？父亲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仔细的分析这句话，他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呼唤，我的都是你的，回家吧。这是一种寻找，这是神给的爱。在这比喻当中，这一个小儿子犯了这么多错误，大儿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责备，付了极重的代价接纳他回家，他也去他心嘴给他办这样的喜宴。这大儿子这么多的迷失，父亲也没有责备他。注意了，这个父亲没有责备他并不代表你没有迷失，是这样的，没有责备他，呼唤着你回来。你只要回来跟父亲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样的宴席吧。这是父神对人的这样一种呼唤，你们都是罪人，包括主耶稣来也说了，我来并不是要什么审判你的，他来是要像今天我们这个经训所讲的，是要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啊，失丧的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所以父亲其实是在等候着，呼唤着小儿子的人和大儿子的人都来回家。我刚才说了一个等候，其实这个圣经本身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讲的比喻的会众，他听的对象是这些很聪明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很多东西在比喻本身戛然而止以后，根据整个福音的记载，其实主耶稣很多讲话都是跟这些法利赛人交锋而进行的。其实我们如果跳出这个比喻本身，我们就知道这个父亲是怎么的寻找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拆了他的什么爱子什么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回家。父神一直在寻找， 拆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是把这个救赎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耶稣跟这些人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要告诉他，我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在帮助神在做这样的事情，神在寻找。耶稣在这个地方比喻说了很多，父神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少的，要帮他什么 keep 住。所以神本来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把任何一个可能迷失的羊，主耶稣都要把它给什么寻找过来。所以到下一页，对每一个迷失的羊，父神其实都是在积极的寻找。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信息当中看到这一点。所以路加福音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所以现在已经讲了这一个罪，也讲了小儿子的迷失和大儿子的迷失，也谈到父其实已经在积极的这么寻找。但是我们还要仔细的想想，这个比喻跟前两个比喻什么不一样。前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羊掉了，所以这牧羊人回去把找到了，欢欢喜喜的回来了，主动出击。第二个比喻是一个钱掉了，所以这个妇人把他找到以后高高兴兴的。第三个比喻，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父亲并不是主动的去，而且这个比喻当中他还出现两个人，前面都是一个羊一块钱，他现在出现了两个儿子，那要到底说明什么？第一个儿子他自己悔改了，好像父亲还没有寻找他，他就回来了。第二个例子呢，父亲在极力的寻找他，劝他回来，但第二个儿子呢非常有可能还根本就不回来参加这个父亲所办的宴席。所以大家仔细的看看这个例子当中，其实只要是明白人的话，我相信这些法利赛人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主耶稣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主耶稣希望他们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这一点，还有几个重要的境界我们一起来去挖掘。当第一个例子讲完的时候，第一个比喻讲完的时候，就是牧羊人出去把100只羊当中丢失的一只羊找回来以后，他说了这么一个总结，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什么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把这一个钱找到，圣经上怎么说？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三个例子，只有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举这三个例子，最终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需要怎么样悔改。看到这个信息没有？第一个比喻完了以后悔改，第二个比喻以后他又提到悔改，只不过第三个比喻对应的是很复杂的人。小儿子悔改愿意回来接纳了，大儿子呼唤他回来还不愿意，不一定能够悔改呢。他对的是面临的对象是我们这些人，不是羊一搬就回来，钱一捡起来就拿到了，而是我们人。人是有什么相对意志的，我们也自由的选择的。所以这个父亲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些迷失的儿子，是迷失的儿子，你自己要认识到自己是怎么迷失的，你要自己认识到你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自己要认识到我要回家，我要什么悔改。所以这个信息重点比喻这个32节，包括前面还有我们的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三个比喻都是以欢喜快乐为结尾的，记住这一点，所以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悔改回家以后，我们的神是欢喜快乐。最后一点是讲关于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使徒约翰也是这么呼唤的。在路加福音在这前面两章耶稣也说过，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到这15章的时候，耶稣重点比喻这三个比喻出来， 是要加强一个信息，其实就是你们要悔改，我们需要一些深刻的悔改。因为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么多的小儿子大儿子，我们不仅是为做错事而悔改，我们的教会的教导当中，在小组的分享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为错事而悔改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也要为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心态根源而悔改。你的心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掩盖了我们可能自以为意的心。别人觉得你不错，但神不一定能够认可，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二点，为我们所有的罪行和义行之下的罪悔改，不要做自己的救主和主宰，不要过度的专注于道德上的缺失而分心忽略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觉得做坏事解决之道就是做好事，做好事做过以后我自己心安就理得了，我觉得不错了，合神的心意了，其实都不要这样的。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身上有缺失的地方而过度的责备自己，不要过度的专注于道德上的缺点。要记住，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小儿子倾向或者是大儿子倾向的人，神都是无条件的欢迎我们回家。关键就是我们是否知道神他的满足在什么地方，神他希望与我们同在，神他设置了这样的宴席，他希望我们都去参加，欢喜快乐的去参加。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深刻的悔改，是这样的。悔改我们在教导处就说什么转什么180度，对不对？我们良友团契，我们小组查经处经常这样分享，悔改，你以前喜欢自己的世界的生活，我现在愿意转身过来，我愿意面向神，按照神给我的旨意好好的生活，这就是一种悔改。我们不仅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更深刻的悔改，所以一定要在这方面好好的挖掘。悔改基本上有三部曲，第一个，这是基要真理的东西，我稍微把它拿过来，最后作为一个总结。在理智上，我们要认识罪，这是上一次讲到提到的，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罪人，不管我们做得有多好，不管你在教会做什么样的同工，不管你在外面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即使你是做老总的，你要记住，我们都是罪人。第一点，理智上；第二，情感上。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迷失，我们要认识这些迷失，通过这些迷失，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有惭愧、有忧伤、有难过的地方，这才是情感上我们可以自责自己，我们才可以悔改。最后最重要的是意志上面，立志不要再犯罪了，凡事要讨神的喜悦，他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唱歌的时候经常说是用神的眼光是什么看世界，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当我们讲了很多唱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还是慢慢的会忘记掉的。所以但愿这样的信息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认真的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悔改，什么样的悔改才是讨神喜悦的。但愿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可能是一个父亲的这个角度去多去责备别人，把我心中可能有怒气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求圣灵的恩膏带领我们每个人。我真的要有这么多怒气吗？对着我的孩子，对着我的配偶，对着教会的同工，我这些怒气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怒气？我需要什么样的悔改？当迟早有一天你发现你我都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必须在这罪上有深刻的这认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呼唤是多么的宝贵。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迷失了，父神在寻找，我们愿意回家，我们愿意悔改。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